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审核难民人数和重新安置程序，愿增加安置叙利亚难民。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启程对古巴和美国进行10天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9个活动组织致联合国，要求奥巴马总统就习近平向中国人权问题施压。台湾方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要尽一切力量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俄罗斯检察官撤销了把孔子学院定为外国代理人的指控。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欧洲的难民问题。星期五，克罗地亚总理表示不会关闭边界，不会关闭边界，但是会将抵达当地的难民向匈牙利转移。此前在仅仅3天的时间，就有17000名难民涌入了克罗地亚。星期五，克罗地亚将至少1000名难民通过火车或者汽车转送到匈牙利。匈牙利方面将难民转移到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地带进行注册。仅仅今年一年，就已经有43万名难民进入了欧洲。德国是许多进入欧洲的移民的首选国家，但如何应对一下子涌入的这么多人是个难题。尽管星期天以来实施了边境管制，但难民仍然以每天1800人的速度从奥地利边界进入德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德国的面貌几十年来不断变化，但没有哪个地方比慕尼黑主要车站附近地区的变化更明显。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抵达这个车站，地方官员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感到骄傲。
During 14 days we've got about 70,000 refugees arriving here.
14天的时间里，有大约70,000名难民来到慕尼黑，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医疗照顾，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为难民紧急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有人对德国的传统面貌让位给一个多元文化的德国感到不安。
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新来的人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们几乎不会说德语，我真的很担心。
极右翼政客们利用这种怀疑情绪做文章，说是一种民族负罪感，促使德国对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示欢迎。有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人将成为德国的多数人口。斯图森伯格因为直言反对穆斯林移民德国而遭到了死亡威胁和媒体的严厉批评。
It's our past. Yeah. You know,
这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很多人记得大屠杀，记得犹太人被杀害，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善待世界，告诉全世界德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德国人是友好的人，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我们要彰显德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慕尼黑中心广场，三轮车车夫说，他们把挣的钱捐出来帮助难民。
我们打算做更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好，连总理都改变想法了。现在就像一波巨大的人性浪潮，我希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
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像德国一样欢迎难民，而德国领导人也要面对国内的现实。
On the one hand, they know they have to find ways of decreasing these really high numbers of refugees.
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设法减少现在实在是太多的难民数量。 因为当人们看到难以承受时，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仍然觉得我们有义务为解决难民危机做点什么。
慕尼黑人正在为啤酒节做准备，地方当局希望避免立刻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安排人们搭乘不同的火车，确保打算痛饮啤酒狂欢的人不要和难民一同抵达或者混杂在一起。默克尔总理表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继续涌入这里，越来越多的人会问，德国现在和将来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表示，奥巴马政府愿意增加重新安置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人数，但是美国官员正在平衡重新安置更多的叙利亚人的愿望和对入境者进行彻底背景调查的需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随着成千上万名难民从冲突地带迁移到欧洲，有时他们会在途中面临恶劣的条件。美国正在考虑是否能够扩大它的难民收容项目。一些难民组织和议员表示，美国决定明年收容至少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数字太少了。他们说，美国的目标应该是65,000到150,000叙利亚人。
我们不能为了达成那种有雄心壮志的数字，就那么快地转移那么多人。
一些官员表示，一个原因是对难民的审批程序必须遵守美国的政策要求。这个长达18到24个月的程序包括现场面试、健康检查和安全调查。然而，官员们说，有关恐怖分子混入难民中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
他们有的人希望确保自己的家庭有一个未来，还有的人从叙利亚逃出来，或者试图留在叙利亚，但是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学，他们的工作没有了，他们的工作地点被炸了。
一共有超过400,000名叙利亚难民，他们大多数在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在国际移民组织工作的劳拉·汤普森说，每个国家都必须尽可能地帮助这些难民。
10,000人明显不够，欧洲说的140,000人也不够，三个国家就有大约350,000难民。
美国也在摸索在不牺牲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将难民的重新安置程序更合理化。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说，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在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卜杜尔军用机场打死了56名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还说，这些军人本星期早些时候被杀，确认死者身份用了几天的时间。该空军基地曾是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最后一个据点，9月9号被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占领，其中包括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伊斯兰联盟征服军在今年稍早占领了伊德普普省和首都伊德普普市和其他几个地区。叙利亚内战发生至今将近5年，期间造成大约25万人死亡，400多万叙利亚难民逃离家园。
美国和俄罗斯继续就叙利亚的局势以及双方如何避免在那一带无意之中擦枪走火进行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同俄罗斯国防部长通了电话，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头一次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直接对话。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在同卡特交谈期间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活动纯属是防御性的，而且仅仅是在履行之前对叙利亚政府所做出的承诺。 美俄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或许说可以是代表着叙利亚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就在此前，美俄双方一直都在批评对方在叙利亚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伦敦同同盟国代表一起处理叙利亚危机的选项。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启程对古巴和美国进行10天访问。美国和古巴最近在教宗的努力下结束了几十年冷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教宗星期六下午抵达哈瓦那的何塞马丁国际机场时，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将前往迎接。教宗星期天将与劳尔·卡斯特罗举行私下的会晤，然后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主持弥撒。虽然古巴官方支持无神论，但劳尔·卡斯特罗对阿根廷出生的教宗印象极好。今年早些时候明确表示将重返罗马天主教会。教宗在古巴3天访问中还将前往奥尔金和圣地亚哥两大城市主持弥撒，并会见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教宗方济各和梵蒂冈官员的敦促下，美国和古巴2014年进行了几个月的秘密会谈以后，卡斯特罗和奥巴马总统去年12月历史性的宣布两国决定恢复外交关系。现在两国已经在对方首都重新开启了大使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和中国相关的事情。美国政府星期五首次向中国遣返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通缉对象。华盛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做出这个举动，被看作是合作的诚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五发布消息说，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中美两国司法、执法和外交等部门密切合作，将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强制遣返回中国。中国称这是天网行动展开以来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中纪委监察部网络透露，杨进军是浙江温州人，1958年出生，涉嫌贪污贿赂犯罪，2001年逃往美国。目前他已经被浙江省检察机关宣布逮捕。新华网说，杨进军是号称第一女巨贪杨秀珠的弟弟。据报道，2003年4月20号，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逃到美国。杨秀珠曾经担任温州市副市长，一直掌控温州土地规划城建大权。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报说，杨秀珠贪污金额2.5亿多元。杨秀珠目前因为违反签证规定的指控而被美国当局羁押。中国政府说，杨秀珠是去年在美国被拘捕的，当时据说她使用伪造的荷兰护照入境。今年4月，中国强力在全球推出代号为“天网”的海外反腐行动，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百人红色通缉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均被要求提供合作追缉逃犯，返还赃款。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现任华府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总裁坎贝尔日前在一场有关西澳峰会的研讨会上说，美中两国可以找到很多的合作领域。
I still believe that beyond something like climate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to find something that animates a spirit of.
尽管我们在网络问题、贸易逆差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等很多方面存在分歧，我仍然相信，除了气候变化之外，美中两国必须找到其他合作领域来加强合作精神。
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没有引渡协议，而美加两国都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喜欢潜逃的国家。中方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有40人在美国。 华盛顿在习近平访美前首次遣返百名红色通缉令中的嫌疑人，被看作是愿意和北京合作的姿态。不过，坎贝尔指出，希望中国不要把美国的友好合作看作是软弱。
My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often time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ied carefully and I think appropriately to adjust.
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美国为了尊重和承认中国权益，谨慎合理地调整我们的政策，而中国朋友却往往把这些行动理解为软弱，而不是合作。
尽管中美之间在2000年签订了中美司法互助协议，但是双方的引渡条约却迟迟谈不下来。中方多年前就要求美国就引渡条约进行谈判，被美国拒绝。美国和世界上110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可是在中国目前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下，美国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和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下属的中国委员会9月18号举行了听证会，会上集中讨论了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与会者并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同习近平会晤期间，将中国的人权问题明确提出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9月18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并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在奥席会上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extraordinarily weak.
奥巴马总统在各地有关人权的议题上都太过于软弱无能，特别是对中国方面，但那可以改变。奥巴马总统只剩下一年多的任期，因此我们呼吁奥巴马能够找回他的声音，停止逃避、闪避和姑息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说，要全面检讨中国的人权问题太过复杂，但至少可以提出几项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例如非法拘禁。
因为这些年来对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非法拘禁弄得越来越烂，不光是异议人士被非法拘禁，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案件，什么拆迁啊等等，啊，动不动他们就把人给抓起来了，任何理由，各级政府都有这个权利。我想这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的人权问题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美中关系目前存在诸多分歧，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经济等问题都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同样出席作证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人权问题孤立于这些议题之外，相反，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相互关联，执行一体化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一定是一体化的，不能贸易和这个人权矛盾，国防和人权矛盾，什么都和人权矛盾，这是不可以的，是一体化的。任何一个政策领域都应该考虑人权的效果。
在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趋势的同时，出席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相信，美国若能借着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机会向习近平施压，也许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魏金生说，他认为习近平不是不会考虑往改善人权的方向走。
习近平现在处境，他在这个政治上在得罪了整个的官僚阶层，因为这个反腐嘛，搞得很过分，包括把很多官员就给抓起来，也是非法拘禁。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方面呢，经济方面现在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尤其是这次股市灾难。那么习近平现在正处在一个困境之中，他的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打仗，但那他可能垮得更快。那么他会选择呢做一些让步，一般政治家在这种时候呢会选择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呢都牵涉到人权问题。
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任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关押或逮捕。美国联邦参议员考腾说，习近平的造访对美国来说是专制政府和民主社会一个最大的对比。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在宴请习近平的晚餐上意识到，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可能是个最鲜明的讽刺。如果奥巴马总统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社区组织者、一个公民律师、一个宪法教授， 奥巴马总统可能不会享受和习近平的晚餐，因为他很可能是被关在牢里，或是更加不堪的情况。
在即将到来的奥喜会上，议员们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具体的中国人权问题，同时要求实行真正的法治，而非空谈人权。
人权议题是一切根本基础。首先最重要的，美国应该要关心独裁者习近平对他的人民做了什么。
美国之音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九个人权活动组织联合在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在中国对人权的镇压方面向习近平施压。9月16号，有多个组织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正门前的拉法叶公园，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美国之音记者亚尼亚和玉港在华盛顿进行了报道。
数个人权组织，包括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组织的代表和志愿者组成的30余人的团队，手举中国因人权活动被关押或遭到其他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的照片，聚集在白宫门前向奥巴马喊话。
So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我们不能接受习近平回国的时候没有从美国收到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他不能善待本国公民，就无法获得美国人民的充分信任。
By an American people, if we mistreat his own people.
杨建立还表示，他们担心无法在习近平到来当日在拉法叶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华盛顿邮报几天前报道，负责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表示，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在9月25日习近平来访之日，会对拉法叶公园进行例行的短暂关闭。活动人士认为，习近平来访当日是一个得到奥巴马对中国人权问题重视的好机会。
我们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能正式、公开的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就是真正的进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走向民主道路。
一位美籍藏人志愿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
我们在这儿纪念140个自焚的藏族人，他们抗议缺乏人权和尊严，这本是中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故乡所应给予他们的。
活动组织表示，在习近平来访之前，还会陆续有一些游行、抗议等活动，为那些受害者争取利益，进而为中国的镇压人权问题做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正值两国关系因网络安全等问题出现紧张之际。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工商业领袖说，网络盗窃行为可能是他与习近平要讨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中国盗窃商业秘密是我们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奥巴马说，网络间谍跟政府及其代理人直接的工业间谍行为和盗窃商业秘密完全不同。网络间谍是窃取公司专利信息。
美国官员暗示，作为回应，美国可能会采取制裁措施。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政府准备了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告诉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快的问题。中国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文章称，奥巴马的谈话令人失望，并说美国夸大了网络安全威胁的严重性。中国政府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中国多次强调，中国在努力打击网络犯罪。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郑泽光这个星期指出，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活动。
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网络攻击和网络商业窃密，都违反国家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过去一些报道说，有证据将外国目标遭黑客攻击与中国军方联系在一起。中国否认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在可能充满紧张气氛的华盛顿之行前，习近平将会晤美国和中国科技公司的主管，高调显示作为高科技产品的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和影响。预计出席西雅图高科技峰会的将包括美国苹果、IBM、脸书、谷歌和优步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中国百度、阿里巴巴以及中兴通讯等公司的高管。尽管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有着极大的商业诱惑力，但现在还不清楚高科技公司对这次活动的态度。中国因特网主管卢伟负责对网络实施的各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面临的主要障碍。卢伟将在高科技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人们对中国有关高科技公司的各种法规越来越感到茫然。北京美国商会所做的2015年商业环境调查显示，61%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商会成员说，中国的法规制定不清楚或前后不一致，影响了公司投资中国的能力和意愿。一些公司认为高科技峰会有助于双方解决这些问题。中兴通讯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程立新告诉美国之音。
Govern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agencies can also work together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政府和标准化机构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同行合作，制定共同的安全标准。这次对话将为今后共同努力提供框架。
然而，在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网络安全的一个新领域时，可能难以建立一个框架。美国官员一直努力，但仍未能就外国黑客攻击行动制定一种相应的机制。部分原因在于这仍旧是一种新出现的情况，而且也难以确定某次具体网络攻击是活动人士、政府雇员还是公司发动的。德州农工大学法学教授于佳明说，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进行制裁就极为困难。不过对话能够帮助双方达成一种共同谅解。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anctions will allow the U.S. government to draw a more clear line.
制裁条件能够使美国政府画一条更清楚的界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也是进一步讨论如何遏制黑客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启动点。
IDC 中国公司总经理霍锦杰说，中国官员在峰会上可能希望重点讨论在外国公司的帮助下开发地方品牌和技术。
If the discussion is going to be focused on how the American company partner with local companies,
他说，如果讨论的重点是美国公司如何成为中国地方公司的合作伙伴，或在中国共同开发某种产品，这会是很好的第一步。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承诺要做的，即推动本土创新，以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霍锦杰指出，中国很多推动经济发展的计划都不能仅靠中国品牌实现，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保护主义和增长战略之间寻求平衡。
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开始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美中两国首脑将面对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争端、人权、经济、贸易等很多议题。下面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走到纽约街头，看看当地普通百姓对这次峰会以及美中关系现状有多少了解。
星期四下午，我们来到纽约下城采访人们对这次美中首脑峰会的看法。虽然被访的多数纽约客并不清楚习近平要来访美，也不知道美中间的主要分歧，但似乎都知道美国欠中国很多钱。
我估计他们要谈美国欠中国的债，美国要还欠中国的钱，我感到这必须还。我们本来应该有钱还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还中国借我们的全部。也许他们要谈钱的事，因为我们欠很多人很多钱。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欠了多少钱，然后我们才能有还债和怎么花钱的计划。
伊莎贝尔是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 他觉得中国不仅是债主，也是美国的盟友。
我就是希望中国国家主席可以借我们更多钱，我说的是实话。美国总是需要更多钱，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跟中国结盟总是有帮助的。
他说，如果他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要好好谢谢他。
我要说谢谢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谢谢帮助我们，我们欣赏我们的盟友，谢谢你来跟我们的总统会晤。
在坎宁汉眼里，美国已经落后，需要迎头赶上。
我知道中国已经超过我们很多，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从中国多进口一些技术或其他的东西，使我们赶上来。
并非被访者都不知道美中间的重大议题。一位在百老汇大道上休息的工人说，美中关系并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
多少有利于中国？从新闻上看，美国也许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太多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到中国去太多了。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很担忧，因为那里有争议的岛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在那里发展军力感到关切。
这位刑事辩护律师说，他知道美中间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跟中国有贸易问题、金融问题。我不知道一次峰会能跟中国国家主席解决多少。
被访者对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意见分歧。
我喜欢奥巴马，他是个好人。总的来说，我认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
我对奥巴马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满意，尤其是他的外交政策。
当请被访者给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打分时，
我给他85分。我给他80分。我给他最好的分数是50分，已经很大方了。
而这位路边的工人说，他只给10分。88岁的陈继友移民来美几十年了，他觉得美中应该友好相处。
对对，我们希望跟中接近，总是好嘛。
我们希望两个国家多接近一些，总是好的嘛。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强起来，国家富强，人家也看得起你。
我希望美中关系能改善，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很重要。
我希望世界和平，我想奥巴马也一样，他也不希望有冲突。
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交流，关系会更好。
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首次证实，美国军舰和战机迄今没有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人道藻礁的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国会领导人说，白宫和国防部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领海是错误的做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9月17号到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并首次证实美军迄今为止没有派飞机和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新近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在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和其他一些参议员的多次质问之下，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承认，美国军机和军舰上一次在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声称的主权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是在2012年，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是从2013年底才开始的，其中包括火焰十字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到场作证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在他看来，美军应该进入火焰十字礁这类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但军方必须先得到总统和国防部的授权。
正如施大伟大使所说，自由航行本身不光是一个军事手段，军方有一个角色，因为它需要军方来执行，它还涉及由国防部长和白宫所决定的其他因素，所以我们正在等待指令。
国防部长卡特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那里飞行、航海和活动。但是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阿约特等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于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
我希望我们将言语付诸行动，不然我担心中国将继续他们的行动。
在此之前，五角大楼官员一直拒绝向媒体证实美军是否进入了中国这些岛礁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坚称对南中国海这些岛礁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参议院星期六早通过了安保法案，该法案将放松二战后和平宪法对军队的某些限制。日本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反对安保法案的人略占多数，但多数议员和很多公众支持修改国家防务政策，他们认为这将使日本对自身防御负起更多责任，从而加强国家安全。在野党采取了拖延战术，但安倍晋三首相的多数党联盟迫使参议院投票，在日本星期六五天假期之前通过了安保法案。安保法案通过前，在日本引发激烈的抗议，通过后还有更多的抗议。批评者表示，安保法案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有可能使日本卷入美国主导的冲突。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署指责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故意违反清洁空气法，责令其召回将近50万辆汽车。美国环保署星期五说，大众汽车公司在其柴油动力车上安装了欺骗软件，汽车的污染排放控制装置只有在专门检测排放时才会启动，这意味着汽车日常行驶时污染排放控制完全关闭。美国环保署说，德国大众汽车必须按要求对汽车进行修理，该公司有可能被罚款180亿美元。大众汽车公司表示正在配合调查。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检察官撤销了把孔子学院定为外国代理人的指控，使这家传播中国软实力的机构能在俄罗斯继续活动。孔子学院在俄罗斯面临关门的威胁，引起了中国官方的激烈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兰泡，当地法院9月17日开庭审理了有关要求孔子学院停止活动的有关诉讼。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检察官在法庭上撤销了针对孔子学院的所有起诉，孔子学院摆脱了在俄罗斯所遇到的麻烦，这也使这起各方关注的案件画上了句号。当地检察官7月份针对附属于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孔子学院提出了多项指控，涉及孔子学院的有关活动违反俄罗斯的法律，其中的一项指控要求把孔子学院定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有贬义，包括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服务的意涵。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一些俄罗斯非政府和人权组织纷纷关闭，认为当局的这一举动是在有意侮辱。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都声称两国关系今天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但俄罗斯检察官把孔子学院告上法院，让孔子学院关门，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和不理解。 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戏剧导演格涅兹基洛夫说，当局为了巩固政权，对外国和外来势力充满敌意，俄罗斯社会也充斥着排外情绪，中国和西方在这一气氛下被一视同仁。格涅斯基洛夫说，对于那些地方官员和中层官员来说，他们有种很固执的信念，那就是当他们看到某个机构获得外国资助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需要宣布这个机构是外国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官员为了取悦自己的上级，更为了保险，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得更超前。因此，许多与欧洲和美国有合作背景的机构都被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中。中国的孔子学院在这种大环境下也没有例外。格涅兹基洛夫说，尽管孔子学院被中国官方控制，但从传播文化的角度看，同欧美各国的许多文化中心相比，他感觉在俄罗斯的孔子学院的活动远不如这些机构更积极和有效率，孔子学院显得更封闭。格涅兹基洛夫说，这起事件说明，虽然两国关系在外界看来不断升温，但现实却是两国社会对对方欠缺了解，彼此相距十分遥远。布拉格威申斯克的孔子学院表示，这家孔子学院是根据同中国签订的有关政府间的协议在2007年成立，他们也做出了让步来满足检察官提出的两项要求，包括制定和通过了中国文化项目，并同先前曾经在孔子学院工作的一些中国志愿人员签订了雇佣合同，把他们列入到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教师编制，使他们成为正式雇员。孔子学院关门案件在8月4日在布拉格威申斯克开庭，但法院曾先后两次推迟审理。中国官方针对孔子学院可能关门做出了激烈反应。一名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说，类似干扰孔子学院活动的行为在美国和欧洲都从未发生过，中方同俄罗斯有关方面在协商沟通。布拉格威申斯克位于黑龙江的岸边，当地同中国的联系交往也十分频繁密切，但分析人士格涅兹基洛夫认为，孔子学院事件显示许多俄罗斯人内心中仍然把中国看成是威胁。格涅兹基洛夫说，许多俄罗斯人，其中包括许多官员甚至是检察官，仍然担心中国的扩张。这种感觉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他们同中国的实际接触，另一方面也可能来自有关中国的一些传言，比如中国的移民问题、中国军力的快速增长、俄罗斯正成为中国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基地等。俄罗斯社会现在变得日益封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缺乏正确的了解，也无法得到客观的媒体报道信息。所以虽然两国表面上是好朋友，但人们内心深处仍然对中国有恐惧感。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已经工作了20多年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外国文学图书馆中的美国文化中心几天前被关闭，外国文学图书馆宣布停止同美国大使馆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几个团体日前在中文大学举行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讲座，向学生介绍维权律师群体以及他们目前所遭受的打压状况，呼吁港人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和公民社会，阻止内地的专制文化蔓延到香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大学生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支联会9月17日在中大学生往来密集的文化广场举行露天讲座，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委张耀良大律师、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和中国问题专家中大建职教授林和利介绍中国维权律师所面临的打压逆境。 张耀良大律师表示，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至今已有超过300人，他们致力于为那些因行使自身公民权利而被拘捕或审判的民众提供法律服务，通过法律行动依据中国的法律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权。但是在这些维权律师中，许多人曾受到刁难、殴打、拘捕和起诉，更多的人经常遭到监控和骚扰，甚至被阻止或限制代理所谓的敏感性案件。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从今年7月9日凌晨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三口失踪开始，在中国各地警方协调打击维权律师的行动中，到9月15日，已有至少286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拘留或者失联。而包括王宇、王全章、李和平、谢艳仪、隋穆清、谢阳、刘四新等15位人权律师和律所人员，仍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借口阻止律师会见，其中多人被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强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张耀良大律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状况，也呼吁更多的港人关注。张耀良强调，中港两地联系紧密，如果任由中国内地践踏法治的文化畅行，而今天港人所拥有的法治也会慢慢的被蚕食。他说，
今天是大陆，明天就是香港。如果今天他们可以这样打压维权律师，就看得出他们对法治的完全不重视，这种反法治的文化早晚都来到我们这里。
作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办人的张耀良表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曲解基本法，称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并称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而实际上基本法根本没有特首超然地位的内容，而基本法规定了香港三权分立的原则，只是没有用这个词。因此张晓明的言论明显是要将北京的意志强加给香港人。他说，
他逻辑不通，他的事实不清楚，他的原则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尽管讲话，我们不是听他的内容，我们主要看他背后的政治的信息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在说法律，他只是在讲权力的权，但是我们的法治呢？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几次发言和提问中都强调，中国内地打压维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情况日益恶化，香港人应当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因为他们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义，对推进中国的法治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只有中国的法治健康发展，香港人在一国两制下的两制才有可能得到保护。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跟香港各个方面的联系是肯定分不开，面对中国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真正民主、尊重人权、维护自由还有法治的中国。香港对中国的人权包括维权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对香港人的一个权利的保障很重要的基础。
中大学生会会长王成峰对美国之音表示，选择在中大校园举办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讲座，是希望让更多的同学能够了解维权律师团体是中国公民觉醒的先行者，他们目前在面临各种威胁和恐吓，包括侵害律师身心安全，来阻止他们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和基本人权。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香港人都需要支持他们。他说，
任何人如果你支持民主，对正义的价值有坚持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要support 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独裁的政权下都跟我们一样，就是这个命运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支持他们。
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中大建职教授林和利表示，最近几年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严重的恶化和倒退，引起了包括国际人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 尤其是近期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也使得人权问题成为习近平主席下周访美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的一个主要议题之一。不过他认为，由于美中两国面临更大的包括南海、网络攻击、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挑战，再加上奥巴马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比较软弱，因此这次习奥会人权虽然是一个议题，但不会是重大议题，美方也不会对中国施加太大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方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六在民进党创党29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民进党要团结一致，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并且要在立法院席位过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的9月28号是台湾民主进步党创党29周年。民进党19号在桃园市召开第16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庆祝民进党的第29个生日。民进党主席2016年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众志成城当台湾的中央山脉、守护台湾、点亮台湾未来的致辞中表示，民进党都是鹰派，但他强调鹰派不是一个派系，而是一群想要改变国家命运的人。
我希望鹰派要作为守护台湾的中央山脉，就像是中央山脉帮台湾抵挡风雨，我们就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我们要像中央山脉一样成为安定的力量，稳住台湾。
蔡英文在谈到2016年大选的目标时说，的确是要赢，我们希望能够选赢，不过我们选赢不是要升官发财、荣华富贵，赢不是民进党最终的目的，重要的是在赢得大选胜利之后，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选赢是为了帮这个国家承担重大的责任，选赢是代表我们向人民承诺的改革要一个一个的兑现，执政就是责任。这几年下来，台湾人民很辛苦，只要我们执政，我们再怎么辛苦也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好不好？
台湾2016年的大选投票现在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从目前的选情和民调来看，蔡英文极可能胜选。不过面对胜利在望的大选，蔡英文告诫民进党全体党员绝对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他说，全党从上到下没有人可以躺着选，要全力来拼。
我们不可以答应，不可以骄傲，不可以因为选举而分裂的社会，更不可以因为要赢而不择手段。我们要在选举的过程中就开始改变台湾，我们要在这一场选举当中让台湾从此以后走向一个包容、和解、团结的国家。
蔡英文强调，为了团结必须包容，只有包容才能真正和解。他说，和解与包容之后才有真正的团结，只有团结人民、团结国家，才能推动大破大立的改革，开创一个共同的未来。蔡英文还告诫全体党员说，当我们越接近执政，也越接近责任。他说，我们对人民有许诺、有愿景，如果我们可以执政，我们要用尽努力去完成这些承诺、这些约定。
执政之后，我们马上要着手去执行。我承诺台湾要在我们这一群人的手上真正的脱胎换骨。我们要做那一群点亮台湾的人。
蔡英文还呼吁全党团结一致，不仅要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还要在大选中让国会过半，让改革不再打折扣。他承诺要在明年用绿色执政的品质为台湾人民再次带来光荣，用包容、和解、团结点亮台湾，改变台湾。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下台，但是什么时候下台可以谈判商定。克里在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会谈后，敦促俄罗斯和伊朗利用他们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说服阿萨德参加谈判。另外，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说，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在西北部的一个军用机场杀死了56名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还说，这些军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被杀，确认死者的身份用了几天的时间。这个空军基地曾经是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的最后一个据点，后来被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占领。叙利亚内战发生至今将近5年，造成大约25万人丧生，400多万难民逃离家园。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启程对古巴和美国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美国和古巴最近在教宗的努力下结束了几十年冷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教宗在古巴3天访问中还将前往奥尔金和圣地亚哥两大城市主持弥撒，并且会见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美国和古巴去年年底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现在两国已经在对方首都重开了大使馆。欧盟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说，欧盟国家应该帮助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国家，并加强欧盟区边界的防守。欧盟扩大委员会专员汉斯表示，欧盟必须帮助巴尔干国家应对难民潮以及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他提出要鼓励逃离叙利亚战争的人留在邻国。他提出要向土耳其提供大约10多亿美元用于收容逃难的叙利亚人，这样一旦条件允许，这些人可以更容易回国。日本参议院星期六早晨投票通过安保法案，放松二战后和平宪法对武装部队的某些限制。日本民调结果显示，受访中反对安保法案的人略占多数，但是大多数议员还有很多人都支持修改这一项政策，他们认为这将加强日本的国家安全。安保法案通过之前在日本曾经引发激烈的抗议，据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抗议。批评者表示，这个法案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避免采取任何加剧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紧张局势的行动。研讨会是为了纪念朝鲜和世界五国达成协议10周年而举行。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5个国家曾经已向朝鲜提供能源帮助，换取朝鲜废除核项目的问题与朝鲜谈判，谈判2008年破裂。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署指责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故意违反清洁空气法，并责令其召回将近50万辆汽车。美国环保署说，大众汽车公司在该厂出的柴油动力车上安装了欺骗软件，污染排放控制装置只有在专门检测的时候才启动，这意味着日常行驶的时候汽车污染排放控制完全关闭。环保署说，大众汽车公司必须按要求对汽车进行修理。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